汉字，出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网址是 zh.wikipedia.org。 汉字，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并仍然或曾经在日语和朝鲜语、越南语中使用。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拥有4500年以上的历史。狭义的说，它是汉族的文字；广义的言，它是汉字文化圈共同的文字。汉字是承载文化的重要工具，目前留有大量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不同的方言都使用汉字作为共同书写体系，因而汉字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东南亚文化圈形成的内在纽带。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诗词、对联等文化，并形成了独特的汉字书法艺术。一个汉字一般具有多种含义，也具有很强的组词能力，且很多汉字可独立成词，这导致了汉字极高的使用效率。2000左右常用字即可覆盖 98% 以上的书面表达方式，加之汉字译音文字的特性，汉字的阅读效率很高。汉字具备比字母文字更高的信息密度，因此平均起来，同样内容的中文表达比其他任何字母语言的文字都短。目前的汉字体系分为繁体字和简体字，前者用于台湾、香港、澳门和北美的华人圈中，后者用于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华人社区。通常来说，两种汉字书写系统虽有差异，常用汉字的个体差异不到 25%。 由于汉字书写复杂，汉字落后论的说法存在了很长的时间，认为汉字是教育及信息化瓶颈，并由汉字拉丁化甚至废除汉字的推动行为。现在一般认为汉字也有突出优点，初始学习难度虽大，但掌握常用字后，不存在类似海量英文单词的继续学习问题，且其表意特性也能充分调动人脑的学习能力。在电脑输入问题基本解决后，汉字落后论及汉字拉丁化已实际上逐渐被大多数人抛弃。目前汉字系统已经基本稳定，但汉字的规范化、生僻字的自然消亡仍然继续进行。目录第一节历史 1.1 原始文字 1.2 从象形到表意 1.3 造字及组成 1.4 现代汉字形成。第二节汉字的语文知识 2.1 字形汉字书法 2.2 读音2.3 注音 2.4 汉字与词语 2.5 汉字的数量。第三节汉字的影响 3.1 衍生字 3.2 汉字文化圈 3.3 汉字民俗 3.4 汉字艺术。第四节汉字的拉丁化。第五节汉字演化5.1 异体字 5.2 字形。第六节汉字的电脑处理 6.1 汉字编码系统。第七节汉字的将来。第八节参看。第九节参考书目。第十节外部连结。第一节历史。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统之一，其中古埃及的圣体字、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已经失传，仅有中国的汉字沿用至今。传说中汉字起源于仓颉造字， 皇帝的史官仓颉根据日月形状、鸟兽足印创造了汉字。造字时天地震惊，而天欲肃，鬼夜哭。从历史角度来看，复杂的汉字系统不可能由一个人发明，仓颉更可能在汉字的搜集、整理、统一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所以荀子《解毕》中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撰者一也。有观点认为，《周易》中的八卦对汉字形成有较大影响，但支持者甚少。 1.1 原始文字。文字发明前的口头知识在传播和累积中有明显缺点。原始人类使用了结绳、刻契、图画的方法辅助记事，后来用特征图形来简化取代图画。当图形符号简化到一定程度，并形成与语言的特定对应时，原始文字形成。1994年，湖北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其上100多种符号中，部分特征与甲骨文有较大类似之处。这一发现将原始汉字的形成过程推定到距今6000年以前。此外，山东大汶口出土的陶器上的象形符号、西安半坡彩陶上的几何符号等，都可能是原始文字形成中或形成前不同阶段的表现。但是，商朝以后的汉字和这些几何符号是否一脉相承，这个问题还在争议中。许多学者提出，这些符号不一定是汉字的前身，甚至不能绝对肯定是文字原号。 1.2 从象形到表意。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经历了从象形文字到意音文字的发展过程，字形逐步脱离事物的具体形象。这一时期的汉字称为古文字。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在已发现的4500多种甲骨文单字中，目前已能认出近2000字。与甲骨文同期，青铜器上铸造的文字称为金文或钟鼎文。西周时期的散饰盘、毛公鼎具备很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在大篆和六国古文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和整理，制定出了小篆作为秦朝的标准书写字体，统一了中国的文字。小篆呈长方形，笔画圆润流畅。小篆解决了各国文字间出现大量异体字的情况，书同文的历史从此展开。文字的统一有力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传播，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中国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世界文字史罕见。汉字的发展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演变，初期汉字系统的字数不足，大量事物以通假字表示，使文字表述存在较大歧义。为完善表述的明确性，汉字经历了逐步复杂、字数大量增加的阶段。但事物众多，不可能都用单一汉字表示，且汉字数量的过度增加又引发了汉字本身的学习困难。汉语逐步从单字表意演变为词语表意为主导。 1.3 造字及组成。在秦始皇统一汉字后，汉字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很多新造的词不断出现。第一点，隋文帝杨坚原为隋国公，但因隋字的错部有不稳定之意，故去掉错部而造隋字作为国号。第二点，唐朝时武则天根据日月当空之意而造字照，同照耀的照字作为他的名字。第三点， 五代流言取飞龙在天之意，创造了自己名字内上龙下天这个字。在近代，由于大量西方知识的涌入，也造了许多字，例如随着 beer B-E-E-R 传入中国，如何用汉字表达是一个问题。最初意为啤酒，皮是皮肤的皮，后觉不妥，于1910年左右创造了皮字，意为啤酒。为了表示音质的单位，还造了一些多音节的字，例如里海里、轮加轮、瓦千瓦、尺英尺等。不过这些多音节的字在1977年7月20日大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标准计量局发出关于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的通知中被淘汰，在大陆地区已不再使用，但台湾等地仍可见到。目前由于信息化及用字的规范，汉字已经不再任意增加新字，唯一的例外是元素周期表中的各种元素，如亥、绿、东、者、各、右等。这些造字方法还在一直沿用。由于新元素的命名，化学元素的造字规律详见元素。六书是汉字构成的分析，在《周礼》中就提到了六书，但是没有说明具体内容。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详细阐述了六书中汉字构造规律，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四项为造字原理，是造字法，而转注、假借则为用字规律，是用字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转注，汉代许慎对他的解释是：见类一首，同义相授，考老是也。后代的文字学家针对许慎的这个定义也做了大量的解释，其中包括形转说、声转说、意转说三类。这三种说法都不全面。当代古文字家林云先生解释说，转注就是一个形体字形，记录两个读音和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例如甲骨文中的母和女、叟和父等等。唯要注意的是，六书是对汉字产生的整理及分类，并不是造字的法则。 1.4 现代汉字的形成。小篆笔画以曲线为主，后来逐步变得直线特征较多，更容易书写。到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体。隶书的出现奠定了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汉代以后，汉字的书写方式逐步从木简和竹简发展到在帛纸上的毛笔书写，草书、楷书、行书等字体迅速出现，不仅满足了公文和日常需要，还形成了浓郁东方特色的书法艺术。古代印刷术发明后，出现了用于印刷的新字形宋体，在现代又陆续出现了黑体、仿宋体等字形。第二节，汉字的语文知识。 2.1 字形，汉字书法。汉字有各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即有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字体汉字的字形也不一样。规整的字体如楷书、宋书、隶书、篆书等，书写下的汉字是一种方块字，每个字占据同样的空间。汉字包括独体字和合体字，独体字不能分割，如文章的文、中间的中等。合体字由基础部件组合构成，占了汉字的90%以上。 合体字的常见组合方式有上下结构，如铅笔的笔、灰尘的尘；左右结构，如诗词的词、科学的科；半包围结构，如同学的同、趋势的趋；全包围结构，如团体的团、回家的回；复合结构，如输赢的赢、斑马的斑等。汉字的基础部件包括独体字、偏旁部首和其他不成字部件。汉字的最小单位是笔画。书写汉字时，笔画的走向和出现的先后次序及笔顺是比较固定的。基本规则是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外后内，先外后内再封口，先中间后两边。不同书写体汉字的笔顺可能有所差异。 2.2 读音。汉字是多种方言的共同书写体系，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中国大陆现今以普通话作为标准读音。普通话的音节由一个声母、一个韵母及声调确定，实际用到1300多个音节。由于汉字数目庞大，因而存在明显的同音字现象，同时还存在同一个汉字具有多种发音的情形，称为多音字。这一情形在不同方言中有一定差别，但在汉语中是普遍存在的。汉字虽然以表意为主，但并非不存在表音部分。最常见的是人名、地名，其次就是外来词的音译，比如沙发。此外，还有部分原有的表音词，如救火、一命呜呼。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一定的表意成分，特别是国内的人名、地名。而即使是国外的人名、地名，也存在某些表意的底线。由于汉字自汉朝到20世纪似乎没有经过多少变化，汉字没有直接表现汉语发音的变化，必须进行专门的研究才能推测他们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发音。有学者认为，汉朝以前一个汉字可以代表两个音节，次音节和主要音节，详见上古汉语。汉字在日语的读音有音读和训读之分，往往一个字有很多读法。在朝鲜语中则大致为一字一音，没有训读。受日本的影响，其他汉字使用国后来也使用一些多音节的字，如里、海里、轮、加轮、瓦、千瓦等。但是在大陆地区，由于官方废除已基本不用，台湾偶尔还在使用，一般人也明了其意思。 2.3 注音。最早的注音方法是读弱法和直注法。读弱法就是用音近的字来注音，许慎的《说文解字》就采用这种注音方法，如准、设高也、读若准。直注法就是用另一个汉字来表明这个汉字的读音，如女为悦己者容中，使用悦者曰悦来进行注音。以上两种方法都有先天上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字没有同音字或同音字过于冷僻，这就难以起到注音的作用，例如哇、音、哇等。魏晋时期发展出了反切法，据传是受使用拼音文字的范文影响。汉字的发音可以通过反切法进行标注，即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和声调合并来注音，使得所有汉字发音都有可能组合出来， 如练、朗、电、切，即练的发音是朗的声母与电的韵母及声调所拼成。近代以来又发展出汉字形式的注音符号，俗称 波、坡、么、佛，以及很多拉丁字母注音方法。注音符号仍是台湾教学的一部分，而目前中国大陆最为广泛使用的是汉语拼音。由于汉字以本身表意为主，注音方面较为薄弱，这个特性使得上下千年的文献不至于产生如同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世界一样，用字措辞太悬殊的差距，但也造成推断古文声韵的难度，如旁从龙而得声。但今日北京话前者读旁，后者为龙，如何解释这样的差异，就是音韵学所探讨的课题。 2.4 汉字与词语。汉字是汉语表形的最小单位，类似于英文的字母，但是和字母不同，不同汉字同时也有表意成分，因此类似于英语片语中的单个单词。因此汉字是介于英语中字母和单词间的一个成分。对于这一点，从数量上也可以得出，语素是汉语表意的最小单位，类比于英语中的词汇和片语的总称。绝大多数汉字可以独立构成语素，比如我，类比于英语中的单一字母构成的词汇，比如 I。 大多数词语是由两个以上的汉字构成的，不过和英语中词汇和字母的关系不同，语素的意思往往和其中各个汉字独立构成语素时的意思有相关性，因此相当程度上简化了记忆。词语包括语素和若干语素形成的短语。汉字的高效率体现在几千个常用字，可以轻松组合出数十万词语。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准确掌握这数十万词语的搭配形式和用法也形成了一种负担。汉语常用词汇约为几万条，总词汇量约有百万条，虽然从数量上来说显得有些令人望而却步，但由于大多数汉字构词法的表意性，要基本掌握并非遥不可及。因此仅就词汇而言，其学习难度并不高。相比之下，掌握同样数量外文词汇的记忆强度则要大得多。这种组词的高效率保证了汉字系统的稳定性，即词汇增加、语言发展而基础汉字基本不变。 2.5 汉字的数量。汉字的数量并没有准确数字，日常使用的汉字约为几千字，据统计一千个常用字能覆盖约 92% 的书面资料，两千字可覆盖 98% 以上，三千字时已到 99%， 简体与繁体的统计结果相差不大。历史上出现过的汉字总数有八万多，也有六万多的说法，其中多数为异体字和罕用字，绝大多数异体字和罕用字已自然消亡或被规范掉。除古文之外，一般人只在人名、地名中偶尔出现。此外，继第一批简化字之后，还有一批二简字已被废除，但仍有少数字在社会上流行。汉字数量的首次统计是汉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进行的，共收录9353字。其后南朝时的顾野王所撰的《御篇》据记载共收16917字，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大广义会御篇》则据说有22726字。此后收字较多的是宋朝官修的《类篇》，收字31319个。 另一部宋朝官修的集韵中收字53,525个，曾经是收字最多的一部书。另外有些字典收字也较多，如清朝的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日本的大汉和字典收字48,902个，另有附录1,062个。台湾的中文大词典收字49,905个，汉语大词典收字54,678个。20世纪已出版的字数最多的是《中华辞海》，收字85,000个。在汉字电脑编码标准中 ,GB2312 收录简体汉字6763个。GBK 收录简体、繁体及日语、韩语汉字20,912个。大五码收录繁体汉字1,353个。而 Unicode 中的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基本字集则收录汉字20,902个。另有2个扩展区，总数高达7万字。